摩太前书第六章的六到十九节，因为不长，我们就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摩太前书六章的六到十九节，一起来读，请。然而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没有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，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，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，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，要将它显明出来。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阿们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吃定那真正的生命。这是一系列的讲道题目，提到了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个世上的文化，这是第三篇的内容。那其实我是照着这本书它的一个进度，叫 Counter Culture， David Plate。David Plate 也是我们浸信会的牧师，他原本在 IMB， 就是我们海外国际宣道会做 Director， 有好几年的时间。那他写了一系列的书，因为我们的宣教是要拆派到不同文化，基督徒我们也在这个文化当中，如何来面对文化，影响文化。所以前面两堂的信息跟这个有关，接下来他就很快的提到了有关于贫穷跟财富的问题。然后他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 Radical Disciple， Radical 好像是极端的，不是，他讲的是个基要的一个重要的 Radical Disciple。 在他这本书里面，他就讨论到有关于所谓的美国梦。什么是你的美国梦？我们来到教会是要来追求一个美国梦吗？的确，在座弟兄姊妹有许多已经完成了你的美国梦，你在这边拿到了学位，在这边找到了工作，得到了身份，成立一个新的家庭，也买了房，然后就让你的孩子在这里有一个好的教育，希望他以后可能读好的学校，那有一天你的工作告一段落，你就可以退休，你可以旅游，等等等等。那许多弟兄姊妹已经完成了你的美国梦，一些弟兄姊妹也正在完成你的美国梦当中。然而我们来到教会是为了要完成我们个人的美国梦吗？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人不信耶稣，也不来教会来追求，他们也完成了他们的美国梦。不光是美国梦，那上个月前两个月，因为我们去到内地去探访，看到许多标语写的是什么？中国梦，中国人也要完成自己的中国梦，每个国家都有他自己的一个梦想，特别是在经济上，特别是在经济上。那这篇信息还有之前刚才我们的领会帮我们读的马可福音，耶稣也论到钱财，那有人去统计耶稣的讲道，耶稣的教导有许多部分关于世上的财富，美国梦、中国梦，许多人的梦，然后耶稣也挑战如何来 面对财富吗？有人说，他们发现耶稣讲到财富的部分的圣经经文，甚至多过于讲到天堂跟地狱。不是因为财富的重要性高过于天堂地狱，而是我们常常把财富看过于比来生未来更加的重要，甚至我们把财富当作一个我们追求的偶像或是神来敬拜。如果各位手上有圣经，那鼓励各位或是自己带圣经，你要看手机也可以。那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，就是刚开始我们还这个灵会的弟兄带我们读的马可福音第十章23节到30节。其实之前是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，就是耶稣跟一个少年官的对话。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的17节到22节提到了有一个年轻的少年官，我们在座各位有许多年轻人，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做官的真好，又年轻又做官的。我们发现世界各国很多元首比如说加拿大的元首很年轻，然后欧洲很多元首很年轻他就做了国家的领导者，年轻有体力大家很羡慕，他又做了官少年官不仅他是少年他是官，他还很富有。哇，这样子的人已经完成了他的梦想他是犹太人，所以是一个犹太梦年轻有钱有地位，那对他而言还是不满足，因为他还担忧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能不能有永生所以他就来询问耶稣，来求教耶稣，我怎样才能够得着这个永生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七节，他跑到耶稣面前，跪在耶稣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是一个聪明人，他知道他的年轻不能够永远持久今年年轻，在5年，在10年，在20年，在30年，他就不再是个年轻人。有一天他也会老，有一天他也会生病，有一天他也会面对死亡。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手上的财富以及他的地位，他的官位，并没有办法来拯救他，所以他来求教于耶稣。只不过他以为耶稣只是一个好老师，良善的夫子，所以耶稣就问他这些诫命你遵守了吗这个年轻人非常好，他说，夫子这一切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亏负人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等等。你发现耶稣问他的正好是十诫的第五诫到第十诫，有关于人的部分。这个年轻人这个已经完成犹太梦的年轻人，他都做到了，很不错吧，很不错吧，他爱人，他又不犯罪。可是你会发现耶稣刻意漏掉了十诫的第一诫到第四诫。第一诫到第四诫提到是什么？当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，不可敬拜其他的神然后耶稣就接下来挑战他，然后这少年说这些我都做了，那我还要做什么呢？耶稣告诉他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第21节，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第22节，这个年轻人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22节到30节，耶稣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？是的，这个少年官第5节到第10节他都完成了，可是他还是没有把握他能够进到天国得着永恒的生命。 耶稣告诉他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其实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提到的，你是否真的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呢？怎么可以知道？耶稣给他的挑战就是，你把你的财富变卖，分给穷人，然后呢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这是什么样的挑战？如果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少年官接受了耶稣的这样子的挑战，他似乎马上就失去了他所拥有的，第一个是财富，第二个是他的地位，因为他要辞掉工作来跟随主，跟随耶稣去旅行布道，然后呢，他年轻的生命就要来跟随神了。所以少年官，有钱的少年官，他马上失去了他所倚靠的这一切，他的财富，他的地位，他的年轻岁月，他自己的人生计划，他的犹太梦。那结果这个年轻人做怎样的回应呢？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少年人他的姓名是什么，他没有来跟随耶稣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唯有跟随耶稣才能够得着拯救，才能够得着永生，是吧？他没有来跟随耶稣，他的财富没有办法使他进入天国，他的地位，他的官位没有办法使他进入天国，他的年轻的岁月很可惜也没有来服侍神。这是一个少年官的故事。所以那耶稣讲这一段故事真实的事情，不是故事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所以少年官他选择了他的财富，选择了他的地位，选择了他要掌控他自己的时间，没有来跟随神。所以耶稣就感叹，从23节到26节，我们刚才主席提到了，那些倚靠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！耶稣在感叹这个事情。是不是有钱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呢？不，你看见我们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很富有的。好，我们来到美国教会，许多人是很富有的。但是这边特别让我们提到了，你有这样子的财富，你是如何面对，如何管理你的财富？所以中文的圣经再一次翻译，怕我们误解了，他说，那倚靠钱财的人，是的，神可以祝福我们，有财富，有人多一些，有人少一些，但是都够用，是吧？但是那些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他们没有办法进神的国，是因为对他们而言，财富就是他们的倚靠，或是说财富就是他们的神。那最近有一个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原本是一个商人最近在台湾 也有一个商人，他是台湾的首富，他要出来竞选总统。OK， 他有钱，他也希望有地位。可是我们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他拜许多的偶像他连坐飞机来美国，坐他私人飞机来美国，他都抱着他的偶像坐在他的脚上因为他要到威斯康星去建立工厂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哪一个偶像能够帮助我发财，我就拜哪一个偶像。其实你会发现，他们真正的神不是他们所拜的这些神明这个木头做的，他们真正的神就是他们的财富，他们的地位，他们的权势，他们在追求这些，偶像只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对象。那你觉得这样子的人，他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吗？即便他有再多的财富，即便他拥有权势，仍然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就说，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，那他的门徒就很稀奇，那谁能得救呢？27节耶稣看着他们对他说，在人是不能，在人，人想要用他的财富，用他的地位，用他的权势来进入神的国是不可能的， 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，也就是说只有神主动把这个救恩给你，透过福音你才能够得着拯救。只有神能拯救你，你的财富、你的地位都不能够拯救你。所以28节彼得说，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，跟从耶稣才能得着拯救，才能进入神的国。那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有什么奖赏呢？神的国我也看不见，对吧？那等到我死了之后才能进入神的国吗？29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、弟兄、兄弟、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这些，而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请问在座各位弟兄姊妹，有些弟兄姊妹已经信主很多年了，你信主之后，你在今世得百倍了吗？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父母、儿女、天地。我们看这些可以分两类，一类是财产，对不对？物质的，另外一类是有关于家人的、亲人的。当你因着信耶稣，可能被你家人所排挤、排斥。今天如果一个回教徒信了耶稣之后，就被他整个家族所排挤出去。我们到内地去探访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藏民们，也是一样，他们信耶稣受到很大的逼迫，可能信耶稣之后就被他们整一个家族所排斥出去。那我能得什么呢？耶稣说你要得百倍，100倍的家人，有吗？是的，虽然你的家人可能因你信的主排斥你，把你赶出去，但是你得着哪些家人呢？普世的教会的基督徒都成为你的家人。来到教会里，我们就是弟兄姊妹。各位从内地来到美国来读书，来到教会，认识了主，成为基督徒。普世的教会的基督徒，不论任何他的种族、语言、文化，在主里面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。你看我们在教会里，我们去探访年长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把他当作我们自己的父母。孩子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。年轻人到教会，我们接待他们地方住。你会发现，原本是应当是你的家人来做的事情，但是你的家人可能在国内，在其他地方，来帮助你的需要，成为你的同伴，扶持你的，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已经多了许许多多的家人，岂止百倍，普世的基督徒都成为你的家人。我们也面对每一个弟兄姊妹当作自己的家人，年长的当作我们的父母，年轻的当作我们的孩子，跟我们同年龄的就当作我们的兄弟姊妹。我们得着了百倍，超过百倍的家人，因着信主。那房屋田产呢？信主之后，我有没有变得更加的富有？你有得到百倍吗？看看我们现在使用这个会堂，是用我们的钱所盖出来的吗？不是，这是属于神的。我不要说是属于美国牧会，它是属于神的。我们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财产。常常我们弟兄姊妹开放家庭、祷告会、团契、爱宴，或是接待弟兄姊妹来住。以前我来讲到，我没有地方住，弟兄姊妹接待我来住，不是我的家，我可以住。我们去内地服事，去巡回布道，弟兄姊妹开放家庭，我们去住。我突然多了许多家人，也突然多了许多的财产，虽然不是我所拥有的，不是我所所有，但是神供应给我们足够的需要。有时候我们还去这边的牧师、Randy牧师啊、吴牧师他的农场，我们很想买一个农场啊，但是我没有农场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弟兄姊妹的农场就是我们的农场，得百倍。所以耶稣给他挑战，你以为你看不见的天国得不着吗？ 你在今世就可以得着验证。当你信靠耶稣之后，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你可以得百倍。不是说因此你可以发财，而是神要给你足够的供应，不论是家人的需要，不论是物质上的需要。这是第一个段落啊，提到了我们如何面对世上的财富。很可惜，第一个少年人，这个少年官不知姓名的人，他忧忧愁愁的走了，他没有选择来跟随耶稣。可是第二个人，我们下面看这一段，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，保罗是另外一个年轻人，我们也说他是另外一个少年官啊，他受过很好的教育，他一出生就是罗马的公民，他是宗教领袖，法利赛人，他就好像一个少年官一样。可是当他在大光当中遇见神啊，他原本是逼迫基督徒的，他遇见耶稣之后，他就回转，他就悔改，他就来跟随耶稣了。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少年官保罗做了不同的选择，他选择来跟随神。他写的这点书信提摩太前书，基本上是他原本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，因为传福音的缘故，他释放出来来写的这封书信，他就来勉励提摩太这个年轻人，那你要如何来面对财富呢？他提到了第一点，就是敬虔加上知足。敬虔是我们对上帝的敬畏，知足就是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第八节，在座弟兄姊妹，你有衣服可以穿吗？你有食物可以吃吗？都有，对吧？所以在座的我们每一位都应当说我可以知足。没有说我们仍然可以设立目标，不是说要你懒惰，可是我们都可以知足，因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这个保罗才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，在监狱里面他可能勉强有一件衣服可以穿，勉强有东西可以吃，可是在监狱里面他可以来敬拜赞美神。当然我们不希望任何弟兄姊妹被逼迫被关到这种处境，但是在那种处境里面，保罗仍然可以知足，可以处富足，也可以处卑贱。所以我们敬虔加上知足就是真正的大利哈 Profit， 不是因为你拥有的财富有多少才能得利。你发现一个真正敬虔跟知足的人是最快乐的人，最满足的人。但是反而第九节开始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当中，陷在网罗当中，有无知有害的私欲当中，沉迷于败坏与灭亡之中。这避免贪财，避免贪财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为什么我们一直想要累积更多的财富？那有的是我是希望有个保障，但也有许多人是为了贪恋的缘故，我贪恋更多的享受，更多的物质。那如果我们不走这条路，贪恋物质的路，那走哪一条路呢？第十一节提到，你应当啊，这是鼓励这个年轻人，你要追求什么呀？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什么才是你应当追求的？列下了这些，没有一件事情跟你的财富、跟你存款有关。你存款可以多，你存款可以少，但是都不影响你去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这些东西也不是你用任何的财富可以换来的。你需要追求，你需要因着认识神来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跟温柔。这是我们应当追求的。所以你的目标不是一般人的美国梦、中国梦、犹太梦，你的目标是什么？成为一个公义的人、敬虔的人、有信心的人、有爱心的人、忍耐的人、温柔的人，靠着圣灵的工作来改变你的内在的生命。然后十一到十三节说，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我们坚守我们的真理，持定永生，我们有个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是被召做美好的见证。常常有人一些弟兄姊妹过世了，喜欢自己的墓碑上写某某人打了美好的仗。 你希望你的墓志铭啊，你的墓碑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住在这个 Turtle Creek， 是吧？这个 apartment， 它对面就是很大的墓园，对不对？啊，上面常常有人来献花，各位也许可以去看一看，上面它墓碑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你希望你的墓碑写的是什么？某某人生于何时，死于何时？他拥有多少多少的财产？很可惜，现在都不能用了，都留给别人用了。他的儿子、他的女人、他的兄弟姐妹，还是你希望你的墓碑上啊，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他们墓碑上写什么？某某人生于何时，死于何时？他是一个公义的人、敬虔的人、信心的人、有爱心的人、忍耐的人、温柔的人，他坚守了真道。如今他到主那里去，他得着了永生。你希望别人怎么样来纪念你？是纪念你曾经拥有多少的财富，但是对不起，你连一根鞋带都带不走，还是别人纪念你，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、有爱心的人、坚守真道的人、跟随主的人，如今在主里面习了劳苦啊。我们参加过许多的丧礼，对吗？基督徒的丧礼跟非基督徒的丧礼有怎样的差别呢？好，最后一段哈，我们真正的倚靠和盼望啊，14节到19节，我讲快一点。我们所盼望的，我们所做的，是为了等候主耶稣的再来，然后呢，将荣耀、尊贵、全能都归给他。我们做这些见证的目的，就是将荣耀、全能、尊贵都归给他，不是要来自夸的。为什么我们成为一个有信心跟有爱心的人？是因为主的恩典。所以那些有钱人该怎么办呢？神祝福你有丰富的物质生活，那怎么办？17节讲了，不要自高，不要骄傲，不要自以为是，认为我的财富就是靠我自己所赚来的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。你的生命不是靠你的钱财所能够拯救的。然后呢，不仅如此，更积极的第18节，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 Doing good， 使用你的财富去做有利于人群的事情，以至于是在好事上富足，不是在你的银行存款上数目增加，是你做的对人有益的事，然后呢，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这是我们面对财富的态度，跟世人有很大的不同。如今我们要如何来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？我们不依靠美国人，我们借用他们的场地，但是我们依靠神来供应我们的需要。因为今天待会同工会也要来讨论未来一年教会的预算，也求神来纪念我们的同工的辛劳啊，管理教会，管理弟兄姊妹的奉献，我们期待能够做更好的运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让我们看见美好的见证，就是我们不依靠无定的钱财，我们以我们所有的来知足。主，你说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。主，帮助我们脱离各样因着钱财来的试探，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也求主来供应我们教会的需要，让我们不是依靠别人，而是我们单单来依靠你。也奉主的名为弟兄姊妹的工作来祷告。主，你赏赐给我们工作的机会，赏赐给我们工作的能力。主，我们为弟兄姊妹的工作，为我们身体的健康，各样的能力来献上感恩。你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一定是够我们所用的。谢谢耶稣，帮助我们因着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，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来改变，来影响我们周围的文化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